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朋友们好，凯传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在我们人身体的部位中，看似最柔软但却最有力量的部位，竟然是舌头。比如一句话，我没有说他偷了我的钱，可以怎么理解呢？也许就是说，我确实没有这么说过呀。但也可以理解为，我有这样的暗示。当然呢，也可以理解为，我虽然没有说他偷了我的钱，但是他确实偷了。还有一种理解，我没有说他偷了我的钱，但他却偷了另一个人的钱。如果再想象一下，我没有说他偷了我的钱啊，但他偷了我的书，或者是别的东西。看看，从头到尾就一字不差的复述，我没有说他偷了我的钱这一句话，但从中却可以读出多少个意思，也可以有多少种猜测呀。所以现在才有这么多的阴谋论的诞生。圣经中有一句话说，舌头在百体中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一句话用不同的表情，用不同的语气表达出来的，真的不只是一个意思。所以常常有人会说，你这句话到底几个意思啊？可能就指的这个意思吧。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今天雪伦师母苏恩牧师再一次呢能够愿意来和我们大家分享。其实凯传每一次听你们分享都得到很多很多的鼓励啊。上一次呢特别的在听牧师来分享你们在旅程当中出车祸的那一段，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尤其是师母后来给牧师写的那封信啊，在做手术之前啊，真的神为你们两个人安排的婚姻啊是最好的，也是最美的。上一次我们就提到了这样一个车祸，那我们也知道啊，通过这场车祸，实际上呢一直到今天都对你们二位人生啊有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啊。神呢真的没有一件事情会是错的，而且他的时间也是刚刚好，这个计划也是超出我们所求和所想的。我相信你们在后来啊搬了很多的地方，也有很多的旅程，是吧？你们旅行的故事呢啊一定还没有讲完，所以今天呢就请你们二位讲接下来的旅程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神奇的故事啊，你们从中能够得益处啊。师母您先来说好不好？
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第一次在旅途中吵架就是为了花钱的价值观不一样哈。我想吃冰淇淋，我老公不愿意哈，就吵了 天翻地裂了哈。第二次呢，就是哎，结婚了，去超市买东西，想法不同哈。那这个结婚的时间越久啊，总算是也是慢慢磨出一点默契来嘛。特别是车祸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沟通就好很多哈。但是还是需要神在中间介入和帮助哈。我提到一个见证，就是在我们确定已经拿到了美国来自美国教会的工作的这个 offer， 我们也卖了房子哈，交屋的那一天我们还没有拿到美国政府移民局发的签证，签证没有过我们就无法过海关，我们还是继续得等签证。那时候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在温哥华继续等，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所以呢，在温哥华等的好处，第一，温哥华有很多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探访。第二，如果真的还要再等久一点呢，一般飞机也可以回台湾看看亲人哈，是这样子做规划的。然后呢，那几天我心里就在琢磨一件事哈，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呢去温哥华这个事情，说实在话，咱们也不赶时间，对吧？反正签证没有到手，你着着急急赶过去做什么呢？啊，你一天也是到，两天也是到嘛，对吧？更何况呢，我们一旦去了美国，我们这个落基山脉这段旅程，我们搞不好再不会有机会去开过了，对不对？这段路程是很壮丽的嘛，对吧？哈，所以呢，何必着急赶时间呢？就是按照以往，我们开去温哥华12个小时、13个小时一趟，就要赶到温哥华。到的时候真是身心疲累，对不对？哈，我们又不赶时间，何必这么着急？第三，我查到哈，从卡加利到温哥华的中间有一个地方哈，它是有点像是加州有一个叫做什么 Napa Valley， 是这个酒乡哈，它是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啊，盛产很多这个葡萄园啊，酿酒厂啊，非常有名，很多人专程坐飞机去的啊。那我们又不是专程去，咱们经过嘛哈，绕一点小路，多绕一两小时经过哈，去看看走走嘛，又不亏，我们只是顺路对吧，心里就有这个打算哈。结果那天早上出发的时候跟我先生商量，我说我也查一点资料，就跟他沟通哈。那我们那天出发说实在话也晚了哈，8、9点再出发，如果说再早一点，你要一天开到已经很难了哈，不如就减半哈，更何况我们还带着猫啊。那我知道带着猫不容易的，因为你要找一个猫也能够住的旅馆，说实在话也比较贵哈，也比较不好找。但我就跟我先生商量哈，早上出门，结果我先生呢 一口就，你先不要跟我提这个事，我先灵修，我灵修，今天早上灵修还没做完哈，看早上一大早出门还顾着要灵修哈，真的不得不给他点一个赞哈，他就去灵修，好就。那我自己就一边也是把我自己的灵修完成，也一边安静哈，想着想着我就想，哎，算了，如果他灵修结束回来告诉我说他不认同，他不赞成，那他是头嘛，他最后要为整个决定行程负责任嘛，那我也就罢了，对不对？我就听他的哈，我心里是这样想哈。哎，没想到他出来以后跟我说好，哎，他一开始是进去之前读圣经之前他是不愿意的，诶，为什么短短时间出来改变心意了呢？哈，我就很好奇了，这一段他来补充。
好，稍微再补充一点背景，就是其实 Sharon 不是当天才跟我讲这件事，他大概2天前就跟我提这事，就说啊，我也知道说啊，观光景点也上网查一下，的确绕一点路，然后旅馆因为是景点，那高时候那就是夏天，所以不好订。有旅馆就不错，还要可以有猫的 ，pet friendly， 那价格当噔噔噔就上去了。那我就觉得，觉得说这我们现在卖了房子，是我们会拿到一笔钱，没有错，那个差价我们可以拿到一笔钱。但是我们前途不知道在还不知道在哪里，还不知道等多久。而且刚刚学员讲，有可能到温哥华还没有等到，我们不光是在那里。温哥华住的地方、吃东西、日常生活开销而已，我们还有可能要回台湾或家里去住，在那边等的，那这都是这些都是费用跟开销，那随随便便那边一个晚上的房子都200块左右，我也是非常神，从来没有住过这么贵的旅馆过，就觉得这 值得吗？需要这样？而且是酒庄，我对酒精过敏，我几乎不喝酒，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是为了满足你的一个愿望跟梦想。我们要拉到那边去，然后那个路又不熟，我从来没有，以前不会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想都觉得不太适合。就我就跟他说，就觉得这是跟他推脱说不要不要不要。那到后来那天早上就要出门了，他还提这事，还不放弃。啊，那我先去读经祷告，等下出门再说。就那天读经读到什么呢？我读到哈该书第二章第七节。上帝的神预言，预言说必震动万国，将万国的珍宝运来，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万国还没有震动，我先被震了一下。对啊，上帝所有一切都在他手中。的确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我的未来也在上帝的手中，我不知道我要等多久，我也不知道我手上卖了房子这笔现金可以支持多久。但过去27、28个月我也没有固定收入，我还每个月缴房贷，然后所有生活的开支，上帝不都是在供应我吗？那我为什么要很担心呢？所以应该先不用担心。至于多这个停这一站有没有价值呢？薛仁讲也有这个道理，我可能不会再回来到这个，我这一趟去美国牧会服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再回到加拿大，而且还跑到这个地方，这个景点，这机会可能真的是不太多了。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想绕一下经过，那留下一个回忆，也算在加拿大的这个在这边这几年快七年了，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跟据点，也不算坏事嘛。就200块的一个晚上的旅馆嘛。后来我出来就说，你再查一下那个旅馆没有那个 pet， 为什么叫 pet friendly？ 我们带猫。还有没有空位？然后他说，他吓一跳，说：“你不说不去吗？”我说：“嗯，本来是觉得不值得，划不来。可是我刚灵修的时候，上帝对我让我看到这些，觉得我好像信心太小。过去我们这么都能供应，对不对？万国的珍宝都属于他的，真的是太小信了。觉得如果上帝愿意，上帝一定能够供应我们。反正我也不知道真的要还要等多久，前阵我们就相信上帝，一步一步来嘛。”的确错过这一次可能不会再去那个地方了，当出发前就去订，然后就哎还真的有有还有 pet friendly 的，虽然不多，但是真的也给我们订到了，我们就可以去。那故事还没有完，如果到这边完了呢，一定会有问啊，万国的珍宝在哪里呢？还真的运来了。
Oh
很有趣的一场比赛，在一个浴缸里盛满了水，旁边呢有一个巨大的桶和一个小碗，要求三位参赛者啊，看哪位可以快速地把水从浴缸中舀干。第一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桶，没想到呢，桶太大了，以至于他无法提起，更别说装上水了。第二位却神情自若地卷起袖子，从容地拔起浴缸底的活塞。哇，真聪明，想不费力气，只凭智慧就可取胜。但却发现啊，原来下水道好像是被堵死的，水竟然一点儿也没有流走。第三位选手一上来呢，就选择了那个小碗。他一边舀水，一边迈开步把碗中的水倒入十步开外的那个大桶里。就这样，几分钟后，浴缸里的水虽然还有很多没舀干，但已被舀出了许多。相对于前两位参赛者，他却赢得了第一名。第三位的做法比起第一位不量力而行的，或第二位所谓走捷径的，看上去呢实在没有什么策略、创意和点子，就是最笨的、最简单的，迈开步子选自己力所能及的去干，从最小最简单的开始出发。像很多事不成功啊，其实头脑中不缺点子，但往往只停留在点子上，从来都没有迈开哪怕是最小的第一步。许多人的计划也许从新的一天开始锻炼身体并执行减肥计划，基督徒呢从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开始坚持读圣经，或者是有些人计划去游历 别人去过的名山大川，计划在退休以后开始去教会了解信仰，为自己的永生灵魂做做准备。但这新的一天从来没有来到过，点子也许永远停在点子上，而唯有迈开第一步，才会有真正的也许。圣经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呢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说有就有，他的拯救计划从创世之前就立定了，并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一一应验，到至今都没有停止。在马可福音中呢，看到主耶稣在世上做工，脚步从未停过，就是在安息日，在众多所谓打着正义的旗号下的法利赛人面前，他仍然医治了一只手枯干的人。不论在人眼中的得时不得时，是否违反了人的计划时间表，但耶稣立刻去做，在他对世人的医治、怜悯、拯救的计划里，从来就没有也许。马可福音三章三节到五节记载着这个故事。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还记得上次跟大家分享莫扎特和他的著名童话歌剧《魔笛》吗？在逝去的年代里呀，世界一度陷入失衡的状态，阴阳日月决然地分开了。在夜的世界里呢，万物无法繁殖；而在日的领域里，万物又得不到休养生息，所以人类苦不堪言。为何世界秩序乱了呢？唯有认为这是一个咒诅。上次我们说到，王子塔米诺为了破除这个咒诅，在路途中被巨蛇追杀，又被黑夜女王的三个侍女所拯救。他们把黑夜女王的女儿公主的画像给塔米诺王子看，王子心中充满了爱的火焰。就在这时，黑暗女王出现了。她承诺，如果王子救出自己的女儿，就把公主许配给他，并且还赠送给王子一只魔笛，也赐予了捕鸟人帕帕基诺一具魔铃。有了这两件逢凶化吉的法器，他们就可以去救出公主，夺回控制白日世界的大日轮，以此来恢复世界的秩序。黑夜王后唱道，别发抖，我的爱子，你是最完美的，能够安慰我这悲痛的母亲的心。有一位恶魔
把我的女儿抓去，而你将要成为他的拯救者。若你能胜利凯旋，我的女儿将永远属于你。这是黑暗王后出场时的第一次女高音花腔咏叹调的演绎，歌声充满了一个母亲苦苦的哀求和悲痛，表达了一个受害的母亲爱恨交织的心理。这样的伪装，在恨中的爱，总会遮掩不住内心的怒火，并且燃烧出来。当故事继续发展，黑夜王后得知自己女儿的真实情况后，她才真的展现出她深藏的怒火。当我们把自己当作神，希望把所有的都能靠自己的能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的时候，心中的嫉妒的怒火、复仇的怒火就能够杀死人。想起圣经中记载的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就是发生在亲兄弟之间。该隐哥哥嫉妒弟弟亚伯，就开启了谋杀的先例，仿佛复仇的火焰在胸中燃烧。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